用耳朵学中医，
用耳朵学中医，
带你一起步入中医殿堂。
这里是说烦解忧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维，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那我们说烦解忧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五20点到20点55分。我们说烦解忧节目呢有自己的论坛，那我们的网址呢是3w.am603.com.cn。 哎，您到我们的首页就会发现说烦解忧字样以及论坛字样，您点击任何一个就可以登录我们的论坛。当然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特别分享一个新消息，就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网目前又增设了一个新的栏目，是叫点播。那我们播过的节目您都可以在点播这个栏目当中找到，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点播是出现在我们北京广播网首页最上面一行，目前呢是红色的小字儿，您点击就可以进入，可以收听我们既往播过的一些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有视频的录像的，您在下个星期呢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网的视频中看到我们今晚的录像。那今天晚上参与节目的是一位资深中医师，那就是徐文斌徐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是关于癫狂的话题。目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徐老师，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喂。
喂，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欢迎您参与节目。
好，我想那个请教一下那个徐老师，就是所谓癫狂，就是咱们中医说的癫狂，是不是就是现在西医说的那个严重的抑郁症、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说叫精神分裂呀？
不是，精神分裂大概相当于中医讲的疯，疯狂的那个疯它和我们说的癫狂还不太一样。精神分裂症是更难治的一个病。
他那个可是开始也是抑郁症啊。
这不一定，这不一定。
您说这要得这病是不是有遗传，还是因为后期受刺激造成的呀？
遗传是因，有因不见得有果。是吧？他还有个发病的条件的问题。如果你给他具备了提供这种条件，他肯定会发病。
对，刚才您讲了。
还
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病咱们中医能治吗？
我谈不上能治。如果是癫狂的话，我觉得用待会儿我们就要讲用中医传统的方法去怎么治癫狂。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话，我的意见啊，目前我的认识水平，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看西医吃西药，先把它控制住了再
说。像回龙观医院，
对，安定医院，
北京六院
、我知道有一些中医高手治疗精神分裂症，它是一个调神，就是这里面学问就更大了，不是一般的像我这样大夫能达到的这种水准。您还是咱们按这个常规的治疗去看西医。癫狂症可以去找中医大夫去咨询看一下。
好，我们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导播示意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
好，我们接
我们接着来接听。喂。
喂。
哎，您好。
你好。
欢迎您参与节目。
好，徐大夫好。
啊，你好。
我是刘玉。
啊，是吗？你从甘肃过来了。
没有，我是收看节目。
收听我这个病人。在网上那个收听我们的节目。
电视吗？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
我经过徐大夫的治疗，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因为路途遥远，有时候看病不方便，我就想是问一下，我好长时间已经没有喝药了，在这个没有喝药的期间，我应该怎么样预防这个病呢？
哎，你那个录取了吗？你不是高考完了，你录取了吗？
录取了。
啊，真的啊。
再过十几天再去，我就是。那时间我应该怎么？
我好像跟你父亲我们约定好了，说是你那个录取完了，你就过到北京来治疗嘛，是吧？
但是现在还没来。
现在还没来。
怎么办呢？您得给出出主意。
我对你理解，你就把我上次给你开那个方子，还继续服用一段时间吧。吃药总比不吃药好。
那从心情上来讲呢？
没用。
从心情上。
从心情你是控制不了的。
啊，
就是说病人谁也不想抑郁，谁也不想死，谁也不想自杀。
嗯，
但是他意识层面上解决不了他的这种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医生用药物、用针刺、用艾灸。
嗯，
因为刚才这小姑娘她从去年开始找我看病，定期过来，她是在甘肃很远，
嗯，
她到北京来治，通过针灸。然后配上药，过一段时间身体发生变化再调理，这么治疗的。
嗯
啊，刘毅，回头吧，回头到时候具体再跟你联系吧。
嗯，
好吗？你还是静心听节目。
好，也非常感谢这位小姑娘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啊，
那徐老师刚才呢，您也是特别讲到了关于这个癫和狂啊。
对对对。
啊，而且在治疗方面，中医确实是有它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有。
嗯。
有，刚才我们先判断这个病的定位，我们说是心病啊，或者是神病，就是扰乱心肠神嘛，它扰神了。接着我们就想定性，定性的话就是癫是阴症，
嗯，
狂是阳症，
阳又是阴阳，
阴阳一定要分清楚，
嗯，
搞清楚厕所然后再进，这男女阴阳要分清楚。
嗯，
中医讲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嗯，
你先搞清楚人是什么病，然后再给人治。因为中医是讲恢复平衡，
嗯，
阴病我们用阳，阳病我们用阴，最后达到一个中庸和谐的目的，是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分阴阳。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说癫是阴症，
嗯，
阴症它有两种，一个叫阴寒内盛，
嗯，
就是说心里面阴寒的东西太多了，
嗯，
另外一个我们叫阴血不足。先说阴寒内盛啊，阴寒内盛的人都是从小受过非常强大的这种感情伤害。
嗯，
记住不是情绪啊。
嗯，
感情要比情绪要深得多。
嗯，
而这种伤害往往都来自于自己的亲人。
嗯，比如说自己的父母。
我不好意思没说。
嗯，
最亲近的人，也就是说你对他不设防的人。
嗯，
什么人才会伤你那么深？
嗯，
当然不是你的敌人。敌人的话你意识层面有保护，你知道他要害你，所以你防备了。可是这种特别亲近的人，比如说小时候的父母，
嗯，
而且儿童时候孩子心智都没有发育，
嗯，
非常好，这种父母的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影响最大。
没错，但是在这里我们每次也都讲，我们父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受害者，就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他把他受的这种负面的这种信息和能量又传给了孩子。
嗯，
这样会影响到孩子终身的幸福。
嗯，
到青少年时期呢，就是来自这种比较交心的朋友、恋人。
嗯，
长大以后是夫妻的伤害。
嗯，
再往上呢，就是来自自己孩子的伤害。
嗯，
反正没我治病这么多年都没跑出过这个圈子。
嗯
啊，
就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
最后乐了个结果，不管他什么原因，谁给他伤害了，最后落心，
嗯，
结果我们叫心寒齿冷。
嗯，
寒了心了。
嗯，
赵本山说小品说心是哇凉哇凉
哇凉哇凉，
这是有客观基础的啊。
嗯，
你摸一下这种人的心口胸口，
嗯，
他是发凉的。
嗯，
他的体温明显低于其他部分，特别是他心口窝也是发凉的，这种凉你都不愿意把手多放一会儿。这种人的感觉他老是看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东西。
嗯，
而且心里面老怀着那种仇恨。
嗯，
他这种伤人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的能量非常大。
嗯，
而且每当在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时候，他会感到快乐。什么意思？他那种阴寒的能量发泄出去了。另外这种人就特别容易自杀。
嗯，
啊，这种人还有个特点，他那个就是手臂内侧，我们叫心筋和心包筋的这一块，
嗯，
他那个血管那种青紫的青暗的颜色特别明显。
哦，
而且一些抑郁症自杀的人呢，他们经常就用刀。
嗯，
割腕。
嗯，
割腕它两种，一种是竖切。
嗯，
一种是顺着切。
哦，
这种人呢往往就看到他的血流出以后，
嗯，
他觉得特别高兴。
嗯，
从中医的治疗来讲，像这种阴寒内盛的人一定要把他内心受的这种不良的刺激，
嗯，
这种负面的能量或者这种我们叫淤血寒血给他散开化出来。
嗯，
所以在古代呢我们也采取一种放血的疗法。
嗯
啊，《黄帝内经》在《癫狂篇》里就说了，常与之居，就是说医生要跟这些人总是要待在一块儿，观察他的言行心情的变化。
对，
为什么呢？预防自杀。
对，
然后在他病发作的时候，他那种自杀的倾向，或者是要出逃的倾向，或者是那种哭天抢地的这种症状发作的时候，这时候趁他发病的时候给他做针刺。
嗯，
或者用放血把他那种邪恶的东西释放出来，
嗯，
慢慢调理。当你再摸他的胸口已经是温暖发热， 心口窝不凉的时候，手臂那些青紫的脉消失了以后，我们说这个人可以恢复到正常，就算治好了，这是一种情况。
对，
我见过很多抑郁症病人属于这种阴寒内盛。另外呢，一种情况还是癫症，我们叫阴血不足。什么意思？就说供给自己心神的这种物质能量不够了，这种人就觉得干什么都没有兴趣，活得也没意思。
那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哎，这就说什么原因呢？这种精血我见过的啊，女人来讲堕胎做人流，男人来讲就是遗精，或者是性交过度，就是过度滥用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精。为什么叫精呢？精神经常是连用的，如果精没有的话，你拿什么养神？没有物质基础的话，你谈什么精神的这种享受，神的享受？所以这种人表现出来是一种虚性的亢奋。就是说，就好像那
本身已经不足，
消耗的很厉害了，然后呢还要去过度的透支。
对，
一种是我说的这种，我治过一个病人，她40多岁，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女企业家，她一生做过8次人流。然后呢，上午做人流，下午接着工作。
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
哎，他们觉得好像有些人觉得好像就跟上一次厕所一样。
哦。
就不以为然。可是中医来讲，这是最伤害人的身体。
非常大的伤害。
另外呢，就是女人产后。这也是我们认为是母亲传母爱为什么伟大？她把自己的精气神都传给孩子。有的人在生产以后，为什么说产后抑郁症这么容易发作？
对。
就是说她失血。或者是耗费的精神气血过多，然后就产后出现了这种癫的症状，这也很严重。你看一下动物啊，动物生完孩子以后第一件事儿，他就把那个包裹孩子那个胎盘，他舔着吃掉了。我们人现在进步了，进化了，不吃这个了，都给大夫拿走卖钱了。其实治疗这种产后抑郁症，我们都用那个紫河车，就是人的胎盘去给它补精血，包括我们说的这些，由于精血不足出现的这种躁狂，不是，就是这种癫，它表现出来嘛，就是睡不着觉，早醒，然后呢，内心老是觉得愧疚，我们上次讲愧疚，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然后呢就自责，最后呢就是出现。导致最后出现虚性亢奋，也会有的会出逃，毫无目的的往出跑，有的也会出现这种自残自杀的情况，像这种人我们就去用什么呢？这种人还有个表现就是手脚心发烧，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手脚心烫的就想贴到那个墙上。
哦，不是手脚发凉，是手脚
发烧，它是一种虚性亢奋，
对对。
然后呢，还有的就出现盗汗，就是睡着以后浑身出汗，一醒来啊，浑身一背都是。这都是我们讲的阴虚火旺、精血不足的，
没错。
这种情况我们就用食疗加上药物疗法把它治。
有食疗？
有啊。
一说到食疗，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可能都想了解一下，吃点什么好？
补这种人的最好的食疗方法，我们叫鸡子黄。
鸡子黄。
鸡蛋的不要吃，要吃那个黄。而且不要煮得太熟。我们经常还用那蟹黄。就螃蟹的黄。也可以。海产品，比如说牡蛎。这都是比较好，外国人把牡蛎作为一种催欲剂嘛，就是好像跟男朋友约会之前吃点牡蛎啊，好像就高兴起来了。其实一样，牡蛎的它作用就是补得心的阴血。这种食疗的话呢，包括一些我们叫紫菜啊、海藻，做一些这种汤，给它，还有我刚才说的就用一些胎盘啊、紫河车，血肉有情之品，把它的这种精血补起来。
对，那徐老师，您讲的这是癫，
癫的治疗
特别有两种是吧？
对对。
刚才我们也特别讲到，就是这个躁狂抑郁症啊，像这个癫就相当于这个
抑郁状态，
那这个狂呢，就相当于是躁狂状态。
躁狂状态，对。
那么对于狂有些什么样好的办法？
狂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一种心火的突然的爆发，它本来慢慢悠悠支撑好长时间，它一下给你烧起来了，我们叫火，心火太旺了。这种人吐出舌头来就跟草莓一样。就又红，上面还有我们叫芒刺颗粒。这种人是不睡觉，他也不困，兴奋，就好像吃了药，吃了那种兴奋剂似的。这种我们叫心火过盛。这种人呢，第一办法，第一不要他 不要补充能量，夺其食，就是不要让他吃太多，
少吃点，
少吃点，特别是一些热性的东西，比如说鸡肉啊，这种羊肉啊，热性辣椒辛辣的，少吃咸的，给他吃点什么苦味的东西。
嗯，现在苦瓜就挺好。
哎，苦瓜、野菜啊，或者吃点黄连啊，我们叫栀子啊，这些清热解毒、泻火的，让他平静。
嗯，
这是狂的一种，就是这种食性的狂，就是确实是火太多了。另外一种呢，阳性的这种狂症，我们叫阳虚。
嗯，
本身阳气不是很足，这种狂症表现出来什么呢？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又有这种狂的症状，同时伴有什么惊恐害怕。
嗯，
还有一个典型特点，我们叫中医叫梦与鬼交。
嗯，
这种不论男女啊，他一到晚上一合眼一睡觉，就梦见有人来跟他做爱。
嗯，
然后呢，男人会出现遗精，然后醒来。女人呢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白带，
嗯，
第二天起来都是恍恍惚惚的，
嗯，
然后呢第二天晚上再睡觉，那个人又来了，
嗯，
我们叫梦与鬼交。
嗯，
可是很多人现在来看病呢，他很不好意思跟你说，
对，
这就需要你去号脉。
嗯，
这种脉我们叫抠脉。
嗯，
抠脉就是光有个血管，里面好像没东西，空的一样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问一下他睡眠情况，
嗯，
做梦的情况。
嗯，
我们用一些药呢，把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讲正气不足，邪气才会有。
嗯，
就把他的阳气补充起来以后，
嗯，
这些乱七八糟的梦
嗯
才会消失。
嗯，
有的人表现出来是在梦里面被人追杀呀，从高处掉下来，
哦，都是一些惊险刺激的场面。
哎，都是一些
对生命
惊心动魄的这种梦。
嗯，
还有人梦就梦见死人，一闭眼就是死人，哦，一闭眼就是死人，很害怕。
哦，
这种没必要可怕。我上次说愧疚的时候说过鬼了。
嗯，
鬼是一种负面的信息和能量。
嗯，
是吧？你只要正面的这种神气足了以后，
嗯，
阳光一照，鬼就走了。
嗯，
那种负面的想法就没了。
我记得当时您教了两个动作。
嗯，
一个是
护心人
啊，护心，对对
对，
一个
护心包
是胳膊交叉放在胸前，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手指交叉护住自己的心，
对。
嗯，
或者挂一块玉也可以，我们叫以玉通神的话。
嗯，
玉也是养人的。
嗯
啊，这就说到了一些治疗，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自行的去做什么治疗，应该去找大夫做出精确的诊断。
嗯，
您到底是癫还是狂？
嗯，
是阴寒内盛还是阴血不足？
嗯，
是阳气过旺还是阳气不足？
嗯，
然后用，相对的
不同的
方法去治，
辩证施治。
哎，辩证施治。哦，你比如说呢，我们说那个，
我们没有比如说的时间
了艾灸啊，艾灸治疗这种阳气不足的狂非常好。
啊，嗯，就是这个，我们老说这个针灸，其实针和灸是不同的。
对对对。
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个灸呢，
嗯，
就是艾灸。
艾灸，对对对。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的说凡解忧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徐老师又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下周一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心理专家石林老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来谈一谈如何和青春期的孩子们交流沟通。因为最近呢，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是，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之后，说一句话孩子就顶一句，有时候说十句话孩子可能连半句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特别想利用暑假这个时间呀，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方法，看能不能够改善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好，感谢大家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再见。
感谢聆听，
更多内容请关注
中医学习笔记。